的研究考察过。那先知们呢，他们自己呢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也没有亲自领受过他的教导，当然他们也没有见到这个神的救恩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给体现出来。那即使彼得在提醒我们这些今天人当时的受信人或者我们今天的人，跟他先知们相比，那我们是比他们更加有福气。不仅如此呢，彼得也告诉我们，那些大能的天使他们也曾经考察这个神救恩的计划。那些那天使们呢，他们对这个神愿意施行怜悯，愿意把这个救恩呢赐给人，对这样的事情非常好奇啊。那彼得要借此告诉我们什么？那些大能的天使虽然他们非常有能力，但是他们不过也是一群差役而已，他们除了服侍神以外也是服侍人的啊。他们能力再大，他们跟救恩呢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彼得在这儿告诉我们呢，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作为这些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跟天使们相比呢，我们是更加有福气啊。在神的眼里面呢，我们是比他们要更加宝贵。所以彼得在提醒我们今天每个天国的子民，既然如此呢，那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时候，我们就当什么？用真理束腰常常持守神的话语，对神呢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呢神所预备的那个全面的救恩。他也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呢，得彼此切实相爱一起来行走天路。那今天我们会接着上次的话题天国子民的成长。天国子民的成长的前提是什么？天国子民靠什么能够持续的健康成长那靠什么呢？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今天的经文呢，就在彼得前书1:23到2:3，我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的1:23，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这福音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2:1，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感谢你可以在这里自由地敬拜你。我们也更是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下，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全然敞开，被你的话语所吸引。请你眷顾保守我们每一位，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彼得前书1:23，这里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在这里呢，彼得呢提醒每个受信的弟兄姊妹说呢，他们都已经蒙了重生。那这个重生呢是个被动式，什么意思呢？那些弟兄姊妹他们自己不能重生自己，是靠什么？靠神重生。那个重生呢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二次被生。那么这里的重生有隐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呢，这些受信人呢，他们以前呢被生过一次。第二呢，这个说明什么意思？这个他们本来是死的，现在又活了被有了重新有了生命。那我们那他们就说这些受信人具体是如何被重生的？彼得告诉我们呢，我们重生呢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什么不能坏的种子。什么是能坏的种子？什么又是不能坏的种子？那从23节这里告诉我们呢。 收信人都是借着神的道啊，借着耶稣基督重生的。那么我们具体是如何借着神的道重生的，如何啊借着耶稣基督重生的呢？上彼得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彼得前书的一章第三节那里这样描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彼得在提醒我们呢，我们信主的人之所以可以被神重生呢，是因为父神主动施行了怜悯和拯救。父神是主动的一方，他主动对人施行大怜悯。那这个大怜悯是什么意思？表明什么？我们对神的亏欠太多，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希望。没有神的大怜悯，我们是不可能被重生。那么我重生的途径是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重生呢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他又从死里复活啊，战胜了死亡啊，所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得以跟父神和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重新来到父神的面前，就是一个永远的一个重生的生命啊，是一个永生的生命。所以彼得前书一章的24和25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啊，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在前面我们也讲过了24节的经文，那么彼得在引用诗篇90篇的经文，诗篇90篇第5和第6节这样描述，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那神迹的摩西来提醒我们，人的一生就跟睡了一觉一样，非常短暂，眨眼啊就会过去。人的啊就如同一棵长在干旱之地的草，早上呢还在生长，到了晚上就枯干死亡。但是神的道呢完全不同，它不会改变，也不会啊它不会过时，它会永远活着。要回到彼得前书1章25节，这里说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那彼得再一次强调，只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有永恒的价值。那彼得在教导我们什么？一个人的一生是极为短暂的，假如不认识神，假如跟神没有关系，他在世上的一生是虚空的，他所经历的一切是虚无缥缈的，他所得到的一切的所谓的荣华富贵都是转眼会成空。那彼得在这安慰每个受信的人呢，每个天国的子民，安慰啊，就是借着安慰我们这些啊，借着神的道已经被重生的人，当有永恒的盼望啊，当持有天国的眼光。那彼得在这里提出警告，警告那些跟神的道没有关系的人，还不认识神的人呢，假如他们自己在地上只是在地上忙碌打拼，最后啊非常可怜。他们得到的一切呢都会成为虚空。所以彼得在告诉我们呢，假如一个人想要称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必须要先得到那不能朽坏的种子，必须要先得到神的道，得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永不朽坏的种子。那有时候我会跟一些人交谈的时候，我会问他们，我说你信主了吗？有人会回答说我已经受洗了。那有人说呢，我从小的时候就去教会。你说一个人受洗以后，他是不是表明他一定是基督徒？是不是表明他一定是一个重生的人？不一定。对一个已经重生的人来说呢，对一个已经信主的人来说呢，只要有机会，只要有可能，只要条件允许，他最后一定会愿意受洗的。但是一个受洗的人不一定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啊，不一定是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同样的，一个从小去教会的人也不一定是一个信主的人，不一定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知道有不少人呢从小就去教会，常常去，每个礼拜都去，他们对圣经非常熟悉，有很多的神学的知识，对很多的经文，对很多圣经的故事倒背如流， 但是呢，不代表他们心里面有重生的种子，不代表神的道已经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不代表他们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处在这样的境况里面，假如心里面糊涂疑惑不确定，希望能够早一点弄明白。彼得在提醒我们呢，对重生人来说呢，我们是记得那不能朽坏的种子啊，借着神的道重生的。那我们信主的人如何得到了这不朽坏的种子？我们如何得到了神的道呢？彼得在一章的啊，彼得前书一章25节最后一句话非常关键。彼得说什么？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福音呢，就是神的道，福音就是好消息。那信主的收信人的弟兄姊妹，他们如何得到好消息的？他们如何得到了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的？他们如何得到神的道的？这一个关键字是什么？传。福音的种子需要被传播，神的道需要被传递。很显然啊，因为之前有人向那些受信人呢传播了福音的种子，有人向他们传讲了神的道，这样他们才可能有机会听见啊，那不朽坏的种子呢才可能到他们心里面，他们才可能有重生的机会。正如保罗在啊罗马书所说的，罗马书第10章17节，那是这样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道呢，就是信啊，就是相信神的道，相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基督的话就是神的道，是福音的好消息。保罗在提醒我们什么？一个人在相信接受福音之前呢，需要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信息。言下之意呢，需要有人先去啊播撒传播神福音的种子，需要有人去传递神的道。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提醒？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成了天国子民之后，我们自己是否愿意与别人去分享这个好消息？我们是否知道如何向别人分享？那前两年前呢，有啊，在美国有人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之前的前面一年的时间里面，啊，有一个问题是问，有就说你是否向别人分享过福音？那有90%的人在前面的一年里面呢，从来没跟别人分享过福音。超过三分之二的基督徒呢，他们不知道如何向别人分享福音，还有一半的人呢，他们害怕跟陌生人分享福音。我想我们可以想想看啊，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成了天国的子民之后，我们自己是否曾经向别人分享过福音？没有分享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得到的不够好，还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跟别人去分享？跟别人分享福音呢，是主耶稣自己的托付，是每个天国子民的基本的责任。那在彼得前书第1章这里呢，彼得在提醒我们每个人呢，一个人呢被重生呢，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要借着神的道，同时呢也需要有人去传递。当然有一点我们需要非常清楚，一旦我们被神的道重生以后，一旦我们跟神建立了关系以后，有了永生的生命，我们不可能变得没有重生，因为这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事实啊。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呢，是稳妥的，是可靠的。如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不过呢，一旦成了天国的子民之后呢，神对我们每个人呢都有期望啊，他希望每个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都过一个什么跟天国子民相亲的生活。他希望我们呢，啊，每个天国的子民呢，都愿意成长，愿意被他使用。那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生命靠什么成长？我们如何成长？彼得前书2章1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妒忌和一切毁谤的话，所以是得出一个结论，跟你上面所谈论的话题 彼得呢得出一个结论，在前面我们刚刚讲过，那啊靠着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靠着神的活泼的道，我们也被重生啊，得到了永生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彼得说呢，因为你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已经是神的儿女，所以当行下面的事。那这里呢，既除去呢，更好的翻译是要除去，当除去，除去就是丢掉，把它放在一边。彼得在这儿吩咐弟兄姊妹呢，要把啊这几样东西给丢掉。那他这儿提到的东西呢，都是跟一个我们心里面的心态有关系。什么是恶毒？另外一个翻译是引毒哈，两个意思是差不多一样的。恶毒是什么？就是邪恶、恶意，对别人什么怀有邪恶、邪恶的这种心思意念。那恶毒呢，可以体会在言语和行为上。什么是诡诈？欺骗啊，歪曲事实啊，刻意用不正当的手段呢去欺骗别人。什么是假善？就是什么表面的对不对？伪装的和啊善良，表面看呢是很好、温和、善良，但是都是伪装出来的。假善呢是戴着一副假面具，也是自己不良的这种啊行为动机。妒忌呢是只要是别人比自己好，就心怀不满，巴不得每个人都比自己差。最后一个是毁谤，毁谤是贬低和诋毁别人的这个坏话，包括在私下的或者公开的。所以彼得在这提醒每个人呢，当丢掉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妒忌和毁谤的话，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啊肉体的情欲，都是在信主以前的言行举止。彼得说，作为天国的子民呢，假如想要活出与天国子民相称的身份，假如是要活出天国子民当有了圣洁的生活，就要丢掉这一切的肉体的情欲啊。那保罗呢也讲过类似的话，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四到十八节，这样四到十八第四到第八节，这里这样描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怒、愤恨、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所以保罗在这告诉我们呢，每个信主人都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跟他一起显现在荣耀里面。既然如此呢，就要致死地上的肢体。你看地上的肢体呢，就是讲了肉体的情欲。保罗在这列了很多啊，跟彼得呢前面讲的很相似。保罗说呢，那些肉体的情欲呢，都是来自那悖逆之子。谁是那悖逆之子？就是那些还没有得到不能朽坏的种子的，还没有得到神道的人，那些人呢还没有认罪悔改，他们还不是天国的子民。保罗在提醒每个信主人呢，我们在被重生以前都是悖逆之子啊，我们都曾经活在这些肉体的情欲里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作为天国的子民已经被重生啊，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当弃绝这一切的恶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和第十节，他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与彼得讲的很相似哈。在这里，保罗用脱去的观念呢，来提醒弟兄姊妹呢，和我们今天的每个信主的人，要调整自己的观念。保罗说呢，我们天国的子民呢，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已经穿上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保罗在提醒我们什么？信主以后呢，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旧人，我们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有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人。那作为一个新人，我们可以脱去，我们可以脱去我们肉体的情欲。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脱去？那么我们具体如何可以弃绝那些肉体的情欲？如何脱去那些肉体的情欲？这里有一句关键的话哈。 保罗说什么？我们这新人呢，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啊，正如照我们主的形象。那我们这些新人呢，需要在知识上呢，不断的更新和长进。最后呢，我们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问题是，我们这个新人知识如何可以不断的更新和长进呢？回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那这些经文呢，跟第一句是平行的。在前面呢，彼得在强调在观念上的改变，他提醒每个天国的子民，我们已经是重生的人，都已经是一个新人，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既然如此呢，我们就要持住这个新人的观念，脱去啊一切的这肢体一切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不要再受那个旧人的行为的影响。在第二节这里呢，彼得要告诉每个人呢，要彻底弃绝我们一切肉体的情欲呢，要想摆脱那个旧的观念的影响，我们还需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要爱慕纯净的灵奶。什么是灵奶？从上下文来看呢，灵奶就是神的话语，爱慕的是心里面切慕啊。彼得在这提醒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当切慕渴想神的话语，想吃神的话语，渴慕想喝神的话语。彼得不仅要劝告我们要爱慕灵奶，他说什么？爱慕纯净的灵奶。有纯净的灵奶，就有不纯净的灵奶，是不是？什么是纯净的灵奶？什么又是不纯净的灵奶呢？纯净的灵奶就是讲着真实的、纯正的神的话语。纯净的灵奶呢，是没有打任何折扣的神的话语，是神全备的话语，是没有被稀释过的神的话语。否则呢，就不是纯净的灵奶。那今天呢，有很多人在讲圣经啊，但是他们讲的，很多人在讲的不是纯净的神的话语，有的人只接受和传讲一部分神的话语。比如说呢，有人只相信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而不顾及神的公义和圣洁。那有的人呢，有的人呢在断章取义哈，乱用扭曲神的话语。所以彼得在提醒我们呢，当接受全部的圣经里面的话语，圣经里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语。耶稣自己也讲过，他的话语呢，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都不能够被废掉。说这提醒我们，今天每个信主的人呢，我们当相信和接受圣经里面每一句话，并且呢，要当仔细的啊去研读默想神的话语。这样呢，当有人在改变、在稀释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有人在断章取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辨别力，我们就会不会被带歪、被带走。比如说呢，假如我们想要让自己的生命健康成长，必须要吃那个纯净的啊灵奶，爱慕纯净的神的话语。那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智、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渴慕、去吃神的话语呢？彼得在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当要像刚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去爱慕神的话语。刚生的婴儿如何爱慕奶的？我们做父母都有经验哈，有一句话说什么？中国有一句俗语，要用什么吃奶的什么力气，是不是？什么意思？做事的时候要用尽全力，要不顾一切。我们都知道，婴儿刚出生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弱小，是不是？但是他们在吃奶的时候所发出的力气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当中很多都做父母，孩子都长大了，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有很深的印象。那我们家里面三个孩子都长大了，那但是我们对他们小时候吃奶的样子还有很深的印象。有很多次他们的嘴唇呢，因为吃奶都磨起了水泡，但是呢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他们照样会用尽全力去吃奶。那一个月以前呢，我的大女儿啊生了一个女儿，两个礼拜以前我跟师母去啊探望了一下，情况呢几乎是完全一样， 刚刚出生几个礼拜的外孙女呢，跟她妈妈小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哈。吃奶，因为吃奶呢，嘴皮上嘴也是磨起了水泡，但是呢，那根本就不影响她吃奶。在每次吃的时候，她会用尽全力去吃。所以彼得在这里呢，在激励我们，爱慕神的话语，当持有着心智。要想成为天国的子民，他必须要先重生，心里必须要先有不能朽坏的种子，有神的道，有耶稣基督。天国的子民呢，是已经接受了神的道，已经是信靠了耶稣基督。天国的子民呢，是已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呢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会复活。那神期望他每个子民呢，在地上活着的时候，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健康成长，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作为天国的子民，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如何成长，如何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彼得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首先需要调整我们的观念。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已经是新人，我们已经有了耶稣的基督的生命，已经是摆脱了旧人的辖制。我们当穿上我们的新人，弃绝一切的肉体的情欲，让我们这个新人呢，在知识上呢，渐渐的更新变化。彼得在提醒我们什么？作为天国的子民，要想让我们的新人这个知识呢，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让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我们需要什么？爱慕纯净的灵奶，像婴儿爱慕奶一样呢，来爱慕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不打折扣，不吸食。当我们愿意这样切慕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呢就会持续的成长。正如诗人在那个诗篇第一篇所说的，诗篇第一篇的第二和第三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爱死也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我们爱慕神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昼夜思想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品尝神的话语，当我们愿意投靠他的时候，就会成为有福的人。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会常常什么被神的话语滋润，叶子不会枯干，也是按时会结出属灵的果子。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的是，我是否愿意爱慕灵奶，是否愿意爱慕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恳求你的话语能够常常来滋润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就是平时能够就像你的话语所说呢，像婴孩爱慕奶一样，让我们能够心里面切慕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挪走我们的生命里任何的拦阻，让我们愿意常常来到你面前来思想我们的心，我们心里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盼望就是让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彰显出来。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